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在过去三个月里面，自己亲身经历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了一连串的事情，使得我对这个永恒跟天家有一些的思考，或者说是盼望吧。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都知道有永生、有永恒、有天家，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回来接我们回天家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羡慕天家，也常常会谈论天家、盼望天家，会盼望像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这边所说的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会盼望耶稣快快的来嘛。我想应该有人会有这样的盼望，特别是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自己所爱的人走了，我们更是如此的盼望，希望快快的能够再跟他们见面。最近我们教会里面组内的家庭里面确实经历了很多的死亡，有的是年纪轻的，有的是正值壮年的，有的是年长者，也包括我自己的岳母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会想到，也会提到天家，我们都会说那是最好的。像彼得保罗、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不过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，被各种忙碌、家庭的忙碌、事业的忙碌、金钱、财务，甚至人际关系、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，我们追求各种的忙碌，似乎我们都已经被霸占住了。我们的一切、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打算、我们所计划的，都专注在今生，根本没有时间想到将来永恒，也更不要盼望说永恒赶快的来到。七个礼拜以前，当我正在宣教工厂完成了第一个任务，准备去接我们短宣队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啊，要举办一个夏令营。这个时候我就接到了师母的一个微信，现在微信相当方便啊，在世界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接到微信，说岳母突然去世了。其实我的岳母年岁已长，在那不久之前她是不小心跌倒了，在家里跌倒之后行动就很不方便，需要日夜的有人照顾她。师母也是希望能够回去看望，也就在回去的路途的当中，没想到号讯就传来了。所以当时我就想到是不是应该回去，但是宣教工作有很多的任务、很多的计划要执行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在犹豫决定的时候，师母告诉我说，不用担心， stay the course， 继续你的计划，因为岳母去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，不用担心。我就放心了。这时候我就想到 C.S. Lewis 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我相信是相当有启发性的，我先用英文来念，然后试着用中文来翻译。他这么说， It is since Christians have largely ceased to think of the other world that they have become so ineffective in this one。 就是因为基督徒们大半不再思想盼望那一边的世界，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当中，基督徒们也就没办法有效的作为、有效的生活。 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见证。反过来说，基督徒们，如果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永恒的盼望的当中，应该是活在一个永恒的盼望的当中，这样的话我们今生才能真正的有作为，真正的有果效。所以我想今天借着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，来勉励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基督徒们，我们要对永恒有这么一个盼望，而且活在这个盼望的当中。使徒彼得在这一段的圣经是针对当时基督徒们，他提醒他们，基督徒们在今生等候主再来，准备进入新天新地之前应该有的生活的提醒。所以十一节这个地方这么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。这里说为人该当怎么样，就讲到一个责任的问题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确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，而且他来的时候会像这个第十节这边所说的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的。然后十三节这边说，有一新天新地要来到，有义居住其中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确信，那我们今天在今天这个世界里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的人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人，该当如何，也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过活。彼得在这边提到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十一节这边所说的，人应该怎么为人，应该怎样的圣洁，怎样的敬虔，也就是第一件事情，基督徒们，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要来，真的相信那天回来的时候有这一些可怕的事情要发生，我们今天就应该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。第二个，十二节这个地方，切切的盼望神的日子来到，也就是我们要切切的盼望主的再来。所以我想从这两点来跟弟兄们来思想，来提醒我们自己，来鼓励我们。第一个，过圣洁敬虔的生活。彼得，使徒彼得说，一个活在永恒盼望的人应该是一个圣洁敬虔的人。请注意这个地方，圣洁后面应该还要再加上生活两个字，在原文是有这么一个希腊字，是一个多数字，是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而且是一个敬虔的人，过一个圣洁敬虔生活的人。圣洁的生活多方面的，圣洁我们应该都很明白， holiness 是分别，跟罪没有关系，与世俗分开，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行为，是一种显出来的，是人可以看得到的。而敬虔呢， godliness 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人里面信徒们基督徒们因为敬畏神而产生的一种敬畏的心理，以至于在生活上面我们能够显出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，是生活各方面要圣洁，与罪没有关系，是外在的，人看得到的。 godliness 是一种内在的，里面的敬虔敬畏神而有的心态。所以一个圣洁敬虔的人是一个敬畏神，在生活上远离罪恶的人。那更具体的说，我们应该是怎样才一个圣洁敬虔的人呢？也许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一些的书信，他所说的一些的话，特别是我想很伟大的一个宣告，是在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他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宣告，他说，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 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所以对于保罗来说，他所认为的一个敬虔，就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显明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为人过一个敬虔圣洁生活的一个榜样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就应该像基督。基督怎么样，我们也应当怎么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三节这么说：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这个义就是没有罪，义的相反就是一个罪。这个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圣洁敬虔的一个表样，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督他自己。在新天新地里面，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有义居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有这么的一个教导：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也就是说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那些属于在那个地方，当具备有属于那个地方的人，就应该具备有跟那个地的属性相称的道德的纯洁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应该把圣洁敬虔的生活作为自己最高的一个标准。因为那一天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这边写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毁灭，一切属地的，包括一切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各种的财力、名利、地位，都要被消灭，唯有圣洁敬虔的人能够长存。这也是在新约的当中不同的作者他们同样的一个看见。比如说约翰一书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这么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保罗的书信当中也一再的提到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、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，暂时的世界的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，像基督一样的生活，以便当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十四节这个地方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、无可指责、安然见主。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。在彼得前书，当他用这一个词的时候，没有玷污、无可指责，指责就是基督。这个玷污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一种品格，没有玷污是指的内在的品格。无可指责就是一种外在人可以看得到的这些的行为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敬虔圣洁的生活行为。这样我们才能够安然见主，安然就是 in peace， 安然见主，问心无愧。那我们到底如何很实际的 可以过这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呢？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他的生活，主耶稣基督的行为，就是我们过圣洁敬虔生活的一个榜样。2000年前，主耶稣基督曾经发出这样的邀请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然后他接着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当负他的轭，当学他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过圣洁敬虔的生活，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。比如说，主耶稣基督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们可以这样吗？主耶稣也要我们赦免人，主耶稣要我们饶恕人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天父也必会饶恕我们。我们可以饶恕人吗？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吗？不仅是我们心里敬畏神，我们外在的生活行为，我们可以远离这些罪吗？在我这一次宣教的旅程的当中，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福音戒毒所，这戒毒所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专为那边经过戒毒，福音戒毒成功了，得到自由的这些人可以敬拜神的一个地方。在那里有几个同工在那边服侍，当中有一个姐妹，他们就引领我跟他们见面了，我们打了招呼了，我们就有一些的交通。但是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姐妹，一见到这个姐妹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姐妹是一个很没有平安的人，脸上你可以看到似乎心里有很大的重担在那个地方，脸上也是经常的愁容，皱着眉头。我就问问姐妹说，你信主多久了？她说信主3年了。我说你怎么信主了？她说我先生是吸毒的，是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服侍。后来先生吸毒倾家荡产，他后来忍受不住了，就决定跟他先生离婚。离婚之后有人带领他信主了，他就很感动，他就来到教会的当中想要服侍。这时候我听了他信主3年，姐妹也愿意在这个地方，特别是为那些吸过毒然后戒过瘾的，然后经过福音可以认识神的，跟人聚会了。我就问说，那你先生现在在哪里？这一问，他本来脸上就有愁容的，就是脸上我就看到他有愤怒在那个地方。他说请你不要提我的先生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你再提我先生我就走。我说哇，这么严重啊，你一定没办法原谅你先生，很多的事情大概过去发生，所以你跟他离婚是吧？他说是的，我到死都不能够原谅我的先生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姐妹，你信主已经3年了，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赦免人的过犯，我们的天父也必赦免我们。主耶稣基督也讲过1000万两银子跟10两银子的比喻，他说这些我都不听，我也不信。我说姐妹，你已经信主3年了。他说请你不要再讲这句话，请你就在这边停止，不要再讲。这时候我就想到另外的一件事情，在几年前我也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到那个地方到的时候，有人就问说可以不可以去看一个癌症末期的教会的姐妹。 我说好，我们去。我就去到了这个姐妹所在的一个医院，她是一个肝癌末期的一个病人。这个医院的一个所在，其实就是她的先生在那医院里面当外科的主任。先生没有信主，这个姐妹大概40来岁，信主已经10多年了。她得了这个肝癌，也被折磨了一阵子，似乎现在已经到了很末期的一个时刻。所以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是瘦骨如柴，肝癌末期你也看到，就是黑黑的。在那个地方，她在病床上面非常的虚弱，而且似乎是全身很疼痛，他不时的会发出那个呻吟的声音。他的先生很感激我们可以来看他们，虽然他不信主，但感激教会有人来看他们。我看到他们的情况，我想大概也不要待太久，就为他做个祷告，求神来怜悯，来减轻他的疼痛，甚至也许可以求神可以医治他。但是我想想，花了大概3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，何不有一些的时间跟他一些的交通。所以我就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的椅子，他的先生就站在我后面。我就开头就问姐妹说，姐妹，你信主已经10多年了，你确实相信有永生是吗？她说是的，而且你也相信我们迟早都会到耶稣那边去是吧，或者是经过死亡，或者耶稣基督早点来。他说是的，在那个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痛苦是吗？他一直点头。这个姐妹的信仰还相当不错。我再问，如果主耶稣基督问你，你在这一生的当中有平安吗？我就发现他皱个眉头，他说我这样子哪有平安。我再问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你在人生的当中到现在为止有什么事情你放不下吗？他眼睛就马上闭起来，他咬着牙闭起来。我说姐妹，大概有一些事情你一直在心里吧。最后他就睁开眼睛，他已经非常的微弱了，但是他说我要讲，我要告诉你。他说他从小跟他的邻居一个女孩子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一起上学，甚至一起到了高中都是上学的。但是高中他们要毕业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他说他也不愿意跟我讲，是男女间的一些的事情。很显然是他跟这个姐妹可能是同时在追一个男孩子，后来事情发生了，他受了很大的一个伤害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从此后就跟他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好朋友就不再有来往。但是那件事情一直放在他的心里，弟兄姐妹们，放在他的心里已经有20-30年。后来他虽然信了主了，这件事情仍然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今天当我提到这个的时候，他似乎非常的激动，所以我又跟他讲，就像跟刚才那位姐妹所说的，同样的耶稣所说的比喻，欠1000万两银子的比喻跟欠10两银子的比喻。他说他听过，他也知道，他圣经也读过了几遍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遵行。我说好，主耶稣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，你愿不愿意？他说我愿意。他说好，愿意我就带你做认罪悔改的祷告。他也真的做了，似乎是也是真心的。在他在过程的当中就开始流泪了，开始流泪了。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他认罪祷告完之后，似乎可以看到他本来是脸都已经很瘦骨如柴黑黑的，脸上似乎也有这种愁容笼罩的，突然之间好像开朗，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样的，或者你自己有经历过的，我们赦罪的平安，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那种平安会临到我们，甚至有人觉得说脸上我们的眼睛里面好像一片灵就掉下来的，似乎可以感到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释放平安，本来愁容满面枯瘦的脸庞好像有了光彩。这时候站在我后面的他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外科主任，不幸的这一位，他说我们结婚到现在2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太太，即令她现在是病危甚至在末期，有如此安详的一个面孔。我们就为她的祝福祷告，我就离开了。第二天我接到先生打来的电话，这先生说他的太太就在昨天晚上我们离开之后很安详的走了。他谢谢我们能够去看他的太太，在最后的时候也能够跟他讲这一番话。他自己说，我也学到了基督教信仰里面很宝贵的一些的功课，我也要试着开始去教会去学习，来听听你们基督教所讲的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愿意也试着来相信。我们相信这位姐妹她确实是去了安然见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相信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吗？他来的时候要消灭一切有形质的，一切不属天的，一切不敬虔的，那我们今生我们就必须要学习，我们要操练过一个圣洁敬虔的一个生活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，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必须要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在圣经里面新约的当中，信徒这个词没有出现过，都是用动词相信的人，名词叫做门徒或者是基督徒。同时我们要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，而且是切切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在这个地方12节，切切的盼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这边切切的，切切的，如果你们有英文翻译的圣经，它叫 make haste， 快快催促的，让它快快的来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仅是盼望主要来，而且希望他快来，甚至帮助主能够快快的来。在这个地方彼得三次用盼望这个字，第一次用到12节，切切仰望，我们中文翻译成仰望，其实就是13节这边所说的盼望新天新地的盼望这个词，也就是14节所说的盼望这些事，三个都是同一个希腊字，而且用的是一个现在式跟现在进行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基督徒们一个人生活的习惯，我们生活的方式，从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就显出我们是一个盼望主来的人，而且希望他快快来的人，来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在当时第一世纪那个时候，基督徒们一般的人也是如此，生活都是非常的苦，特别基督徒不仅是生活苦难，而且经常有逼迫，所以都很盼望主再来。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启示录第20节，主耶稣我愿你来，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都很盼望主快来。 两千年来教会历史的当中，我们同样的每当有患难有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同样会盼望主快来。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，教会被打压，信徒被逮捕下监狱，基督徒们在路上碰面的时候是不敢打招呼的，但彼此相望的时候对望一眼，然后一起往上抬头，表示说盼望主再来。今天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，也许我们没有所谓的逼迫，没有什么的苦难会临到我们，有的话也许是恐怖的袭击，是吧，枪击的事件，有人跑到教会来快是自杀，同性恋，我们担心教会会被告，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样的社会混乱的当中怎么办，所以我们盼望主再来。有这样的人吗？也许有人会说，已经两千年了，主真的会回来吗？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？特别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总是有一些所谓的先知来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某年某月甚至某日会来到，结果都是瞎说，所以让教会让基督徒们也开始怀疑，主真的会再来吗？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？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使徒彼得那时就有人如此的质疑的时候，他这么个回答，在这个地方第四节这么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于起初创造的时候能是一样。有人这样的 question 询问，真的主会来吗？彼得在这个地方在第八第九节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，也一直适用到我们今天。第八节这么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里说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也就是说神看时间和我们的时间观念很不一样。神是从永恒来看，神创造了时间，他也是超越时间，对神来说都是现在。神之所以还没有差派他儿子耶稣基督回来，是这边讲说是宽容我们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宽容我们是什么意思？彼得接着说，那是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也就是说，神为了世人能够悔改，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，所以一直没有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回来。在使徒行传记载的也是彼得所说的，跟这边一样的。彼得面对一群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，他这么说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这个地方十九到二十一节，对不起，这个地方第八节，这个地方宽容我们是什么意思？宽容这是一个动词，它的名词就是底下十五节这个地方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缘，它的名词就是长久忍耐。宽容就是忍耐等候，很有耐心的等候。神自己为了拯救人花了两千年的时间预备他的儿子来到，他忍耐， 他宽容，他有耐心，他忍受人对他的反叛，忍受人对他的抵挡，忍受人对他的拒绝。今天他的儿子来到了，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2000年了。耶稣基督2000年前照着父神所预定的来到，完成了救赎。2000年来借着教会传讲见证这个救恩，今天全世界大概有1/3的人口，20几亿的听到了福音，也信了这个福音，悔改了，成了基督徒。但仍然有1/3的人听过了，仍然在踌躇，不愿意悔改。另外有1/3的人根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相信这当中也包括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神今天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回来，这边第七节所说的不敬虔的人要受审判，遭沉沦，最后用火焚烧，耶稣基督再来，父神差派他再来的时候将要施行审判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听过福音或听了还没有信的人，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受审判下地狱。这边讲说遭沉沦，用火焚烧。我不晓得我们相信这个吗？如果你相信这个，你再一次的被听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感受？我心里是有颤抖在那个地方。主迟迟的未来是神的一个怜悯。主耶稣基督也说过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。万民做见证，谁去向万民做见证呢？也就是说，神宽容我们，这个我们是我们，是基督徒，是教会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。神曾经耐心的等待我们，借着那一些耐心的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，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，有了永生的盼望。今天同样神在等待我们，也去耐心的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，甚至听到他们还没有信的人。我们今天神的成了儿女，如果我们真盼望主再来，而且切切的盼望，我们是可以帮助催促主再来，我们就得耐心的快快的把福音去传，对灵魂有负担，知道不信的人结局是何等的悲惨。加州马鞍山教会的主任牧师 Rick Warren，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也看过他的书，他 bestseller最畅销的书之一《标杆人生》，相信很多人看过。他在他的书的当中有这么一个感人的见证，是关于他父亲的。他父亲也是牧师，他是第三代的一个牧师。父亲在世的时候做牧师50年，他大部分时间他的父亲是牧养在乡村的小教会，他牧养过很多的小教会。他不仅是一个传道人，更是一个有宣教负担的人，经常带领一些志愿的宣教团队到世界各地去宣教，建立教会。他一生在全世界各地建立了150多所的经过了宣教所建立的各种各个地方的小教会。1999年， 就现在26年以前，他的父亲因癌症去世。在他去世的那一个礼拜，几乎他是处于一种半昏迷、睡觉、睡梦当中的。不过在这一个礼拜的当中，他却经常会大声的说梦话。所以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跟他的师母随侍在侧，他说他从父亲的梦话的当中听到知道了很多父亲以前的事情，特别是建教会的事情，见到他在哪个地方宣教，在哪个地方有人信主之后要建教会，计划这边建一个那边建一个，一个接一个的。到最后一个晚上，他父亲突然之间回光返照。当他和他师母在病床旁边的时候，父亲挣扎了要坐起来，但是因为很脆弱坐不起来，他们就把他按住说，父亲你要干什么，你躺着不要起来。但是他仍然挣扎了要起来，好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父亲就回答说，必须为基督再去救一个人。好，必须为基督再去救一个人，他连续讲了，然后讲了将近100次。我说哇哦，100次。所以 Rick Warren 华里克在旁边听了父亲这个样子，马上泪流满面，他就低头祷告神，感谢神让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信仰。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抬起那非常微弱的手，就按手在 Rick Warren 华里克的头上，说为耶稣再救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已经2000年了，神一直在忍耐等待宽容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来回答？同样的，在这一次我的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去招收一批少数民族的信徒，我们想训练他们，差派到东南亚一些未得之民的当中来宣教。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引起我很大的一个注意，当场就说你录取了，虽然他是超出我们那个范围，我们希望录取的是25到35岁之间的，他40岁，不过他的学历倒是达到我们的标准，高中毕业。但是他很特别，他是一个族群，这个族群是跟穆斯林的信仰一样，像回民一样，他们是很坚强的一个佛教的信仰。如果有人信了耶稣基督，背叛了他们家族的信仰，是受到很大的逼迫，赶出去的。而且他们都从政府领受了一个特别，因为少数民族的关系，有特别的一个经济的补助，一年有几千块钱，这个就断掉。他信主10年，30岁的信主，是基督徒们经过了几次跟他传福音，他信了。他信之后有一个心愿，就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族群。他告诉我说，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会来，而且快快的会来，到时候确实这边所说的确实有审判，我们全族群的人可能都要这样消灭。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，父母亲也逼迫他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的话家计怎么办，补助没有了。他说我不怕，我是希望你们都能信耶稣基督。就来到我们那个地方，请求我们能够接受他，能够训练他，他想要回到他族群的当中。有太多太多的人没有信耶稣基督，在那个地方他们族群的人有15万那么多，在那个地方神一直在忍耐等待宽容我们。也许有人会认为不会有审判的，不会有地狱的，当时有人也这样的认为，所以彼得同样有这样的话，这不在我们今天所念的，但是在同一本书的当中，彼得后书在第2章这个地方， 彼得曾对这一些人怀疑，不相信神会审判。这边彼得就提醒他们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人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两城寝妇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。主会再来了吗？我们确信会再来。审判是真的吗？我们相信是真的。不信跟不敬虔的人下场是很悲惨的，我们关心吗？我们相信吗？基督徒应该是一批等候主再来，而且切切的盼望，希望他快点来。那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就必须要殷勤，像我们刚才所念的十四节一样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。也一方面我们要殷勤的对灵魂有负担，去抢救灵魂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长久忍耐的神，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，他一直忍耐的等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有永生盼望的人，我们都要尽心天心地的人。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，我们关心吧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能够悔改，能够得救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长久的忍耐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你自己长久的忍耐，借着你自己的儿女们、仆人、使女们，把这个救恩传给我们，把福音告诉了我们。主啊，确实你来的日子近了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主啊，但是你来的时候审判那一些不信的人、不敬虔的人，那是何等可畏可怕的一个日子。帮助你这个儿女们，既然知道这个事情要临到，既然知道相信你会回来，我们就应该能够做一个活一个过一个圣洁敬虔生活的人，也能够很积极的快快的去抢救灵魂，切切的盼望你再来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